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母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火热心，在主你自己清晨来到主你的圣殿里来敬拜你，也同时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用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我们的眼和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间能够得到主你更多的真理的亮光。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OK， 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以西结书，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牧师在开始的时候他说以西结书的主题是什么？以西结书的主题是什么？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整个过程中，这句话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差不多有六十几次。好，对前几次牧师讲的课程里面呢，提到了我们这个以西结书分成三段，分成三段。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是从这个19到28章，那也就是在前两段里面。前两段第一段呢是1章到24章呢，是讲的是责备犹大的预言。然后从25章到32章呢，是关于责备列邦的预言。那今天我们19到28呢，就在这两个部分中间。那接下去呢，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我们就要谈讲到第三个部分，也就是安慰与复兴以色列的话语，那是在33到48章。那今天我们还没有讲到这一点。好，那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呢，牧师又给我们讲到了在以西结书里面的5个比喻。那在前几课里面呢，牧师讲到了3个比喻，一个就是葡萄木当柴烧，在15章里面；另外一个在16章呢是背弃的婴儿忘恩负义的故事比喻；还有一个呢就是两个大鹰，在17章里面讲到这个比喻。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两个比喻，一个呢是笼中之狮，在19章；另外一个呢嫌疑的两姐妹。那笼中之狮呢，你们看那个上面的那个投影片呢，就知道这个狮子呢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犹大王。狮子被捉住放在笼中的带到什么地方去？巴比伦面前去，就是说这个犹大被灭亡了。第五个比喻呢是嫌疑的两个姐妹，在23章里面，今天我们也会讲到。那两个姐妹，一个呢是什么？撒玛利亚，一个呢是耶路撒冷。这个是比喻啊，是比喻。他们呢背弃了真神，与假神行邪淫。那这个里面的比喻说行邪淫，是讲淫乱还是讲另外一件事情？背弃了真神，去什么拜假神？背弃了真神去拜假神，这里就是在这里的比喻啊。这两位姐妹呢背弃了真神去行，跟那个邪神的信息，跟其他的假神的去行邪淫，这是他的比喻。主要是讲了什么？这两个姐妹撒玛利亚跟那个犹大呢，他们背弃了神去拜假神。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翻到第19章。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你当为这个是神跟那个耶和华神跟那个以西结说，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这个母狮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犹大，对不对？犹大国。那他的小狮子养了一个大的，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然后列国天帝就把他抓住，把他放在坑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去。这个
这一个小狮子是指的是谁？
耶和
华是我，指的是谁？
耶和
华是我。啊，被抓到一个少壮狮子，被公子拉到埃及去，是耶和华是我。这个在列王记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个历史。然后呢，第五节说，母狮子见了自己等候狮的指望，就从他的小狮子又见这一个。两位少壮狮子，他在中狮子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蛇吃人。他知道猎户的宫殿等等等等。第八节，于是四围邦国各式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捉在他们的坑中。第九节，他们钩子他，把他放在笼中，到什么巴比伦王那里去，把他放了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上都再听见。这个又指的是谁呢？这个指的是谁呢？西底家王啊，西底家王。这个我们以前在看历史书的时候，这个列王记的时候，我们注意看到这一点，就知道。所以这两个王，一个被什么带到埃及去，一个呢被带到巴比伦去。接下来他又下面又一个比喻呢，到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比喻什么呢？他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在水边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身枝子，身处坚固的枝干，可当作掌权者的杖。这指的是谁？这个是谁？犹大本来是一个什么很好的葡萄树，极其茂盛，多结果子。那是因为什么？它为什么有这么茂盛？为什么那么结这么多果子？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有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违背了神，就这两个小狮子被抓走，因为他们什么？违背了神，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背道而行。生命记里面很早的就告诉他们，如果按照神的话去做，就会得到祝福；如果背逆神的话语，就会怎么，就有祸了。而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是在挣扎，犹太人一直在挣扎，真的是真神假拜，假神真拜，所以他们一直是在违背。这后面又会一直讲到这一点。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呢，神必须要什么？必须要 punish 那个犹太。所以呢，他说这葡萄树因为什么背叛了神，我们在这上面写的是背叛了神，所以呢遭到了神的审判，连根的拔出，被风吹干，枝干折断，被火焚烧。那么犹大本来是什么？以色列的掌权者。那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特别提到，不是在这个投影片上面讲到，就是说龟不离什么犹大，杖不离他的两脚之间，这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提到这一点。所以犹大是什么？是掌权者。但是如今呢，这棵葡萄树已经什么不结果子，所以要什么连根什么要拔出来丢掉，没有用。所以如今这个葡萄树被拔出来闻烧，以至于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他们失去了神的恩典，失去了他们掌权的 privilege， 从此呢就是什么爽权辱国了。他们被带到巴比伦去，流离失所。但是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 punishment， 这是一个教育，一个教育，让他们清醒，让他们清醒。但是在创世纪里面，就接下来那一段话呢，就说只等到一日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什么是细罗？
赐平安者。
就是赐平安者。这个赐平安者是指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万民都必归顺。
那么这个比喻刚才已经讲过，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违背了神，背逆去拜假神，所以他们呢，神就怎么样，就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啊。但是呢，教育是有一定的程度，神的 punishment 到一个程度，到了一个程度让他清醒，然后他怎么样再把带回来。所以神是充满了慈爱，同样这个对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是神的子民。那神的子民的话，你就要按照什么神的话去做，不要真神假拜，假神真拜啊！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知道圣经是一回事情，如何去做又是一回事情。那个我有听那个牧师是英文牧师，美国牧师 Chuck 的107电台那个，他有谈到这一点。他说啊，犹太人呢，对于那个圣经呢，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倒背如流的。他说，甚至到一个程度，哪一个钉子啊，这个圣经，这个钉子啪钉下去，一钉下去以后呢，当然字少了几个字，对不对？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字是什么字，但是他们知识知道，但是有没有去做？没有去做。所以知识是一回事情，如何去照做是另外一回事情。好，这个是19章。20章呢，讲的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两出两进。什么叫两出两进？第一出是什么？出埃及，进什么？迦南。第二次呢是出什么？
迦南。
到哪里去？到巴比伦那边去。然后呢70年以后再怎么样？再回来。这就叫二出二进。这两次的出跟进都是因为什么？以色列人不信神，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呢兜了很大的圈子，吃了很多的苦头。如果你读以前的那个出埃及记，实际上他们从埃及到迦南这块地方很快就什么就可以到，但是他们怎么样，贪子出去，不相信神的话语，害怕，结果在旷野里多了多少时候？
40年。
这个40年的苦头是谁吃的？他们吃的。是谁造成的？他们自己造成的。 OK， 所以他们吃了很多的苦头，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辜负了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面，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叫我们呢，要专心的倚靠神，不要三心二意，今天只会朝三暮四，这样我们就，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失去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专心一意的信靠神，我们就会得成了祝福。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第20章里面，第一节说，第七年五月初时，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问耶和华，来求问耶和华，坐在以西结的面前。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的神，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会离开求问。人子啊，指的是那个以西结说，你要审问他们吗？”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情，你要来问我，你先审查一下自己。所以接下去呢，从第5节到第9节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以色列当时他们还在埃及的时候所犯下的悖逆神的一些事情。第5节说，主耶稣如主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从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
牛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然后他说，哦，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前所喜爱的珍珠，不可因为埃及的偶像而玷污了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八节说什么？他们却怎么样？背逆我，不肯听从，不抛弃我眼，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可证住，不愿意离开埃及的偶像，啊，不愿意离开埃及的偶像。但是神第九节说什么？他神为着他自己的名的缘故，没有去 punish 他们，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中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神将他们领出了埃及，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中，神又显现了很多的神迹给他们看。在出埃及之前也显了很多的神迹给他们看。他们明明知道神是什么，是真神，明明知道恩典来自于神，可是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知道但是却没有去做。那么接下来从第十到十七节呢，十到十七节就讲的在他们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中间又是如何的去背逆神啊。这样第十节说，我就使他们，第十节说，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因此活着。第十二节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为圣。可是第十三节说什么？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抛弃我的典章，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如果还记得的话，摩西上山拿十诫，对不对？可是他们刚刚这几天啊，他们就在下面什么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拜金牛犊，背逆神。他们在旷野，神给他们什么马呢？第七天应该是什么安息日？结果怎么样？第七天他们去拿马呢？拿得到没有？没有，因为这个马呢是给他们的，第六天他们可以多拿一点，但是第七天的话是什么安息日，他们应该怎么守安息日，他们没有这么做，干犯了什么神所设的安息日。所以知道是一回事，就是做一回事情，所以这是对我们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啊，那很大的一个警戒。看一下那投影片上拜偶像，什么是叫拜偶像呢？这个拜偶像不单单是在埃及，倒不是埃及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有拜偶像的情况，就是现在我们也有这种现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的，若一个人在耶和华之外还有其他的神，那就是拜偶像，而拜偶像是最大罪。这个在Thou shalt not这个十个里面的什么其中最大的一个。这个偶像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在埃及和迦南的偶像当时他们是有形的，他们是求神啊、问卜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这些偶像可能没有，对不对？除非是你去拜菩萨等等之类的，那是有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投影片上面所讲的，就是拜金很贪财，就算你没有放一个金元宝在你面前，但是你一心一世一心一意的都在什么钱上面，都在某一个方某一个事情上面，那你就变成了在这一件事情这样东西就变成了什么你的偶像，因为它变成你生活的什么重心，而神已经不再是你生活的重心，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什么你的偶像。贪财就是其中的一样，圣经说贪财就是什么拜偶像。那么在 下面那个投影片下面最后一个点就是说，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拜埃及的偶像，就是因为埃及的偶像呢，他们玷污了自己。进入迦南之后呢，又拜迦南的偶像，啊，心吸引儿女进火，将一切的偶像呢玷污自己，直到今日。所谓他们一旦去拜偶像，玷污了自己，就不能够什么接近圣洁的神，他们就与神什么隔绝了。我刚才有讲到了守安息日，那他们没有守安息日。那么这一点呢，不单单是当时以色列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也有这样同样情况。如果你们如果记得的话，那牧师是非常的什么重视主日的什么崇拜，不要因为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世俗的事情而把主日崇拜什么放在 secondary 放在后面去。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冲突的话，主日什么 always the priority 啊。如果一个人不守主安息日就走，那就是不愿意什么分别为生，把你自己分别为生来敬拜神。那也就是说，从某一种方面来讲，你就是什么不愿意去亲近神，要抛弃神，厌弃神。所以在这里，神叫先知谴责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亏欠，说你们要抛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所以我们记住，在当时来讲，对以色列人是一个警告。先知警告了以色列人，责备了他们那些不该做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什么前车什么之鉴，所以警告我们不要去犯跟以色列人犹太人同样的在几千年前所犯的错。好，那么接下去呢，第十七从十八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呢，也再一次的提到他们在旷野如何的去背逆神啊，再一次讲到在二十一节说，只是他们就是说那些犹太人以色列人背逆他，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不谨守我的典章啊，干犯我的安息日，又在再而三的讲到了他们那些违背神的指教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二十六节以下，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呢，讲的是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又如何在迦南违背神，违背神。他们在那里呢，记得不记得？他们在丘台上面什么？拜假神，对不对？拜假神，拜偶像。所以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方面有所干犯神的旨，干犯了神。那么接下来呢，到三十节以后呢，就提到了神的审判。然后在三十跳过去说第三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神，永生启示，我主要做王，用大人的手和伸出来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就是这些人要得到什么，要得到教训了。第三十四节说，我必用我的大人和伸出来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分散在列国中聚集。然后第三十八节说，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三十九节说，以色列家追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名。在这里面有个任凭， 很多地方你会看到神又在再三的教训那些犹太人，但是他们不听，到一个程度就是什么，神就任凭你去做，因为你硬着心肠就任凭你去做，你就吃什么所有这些后来的苦果，这都是你自己造成，都是你自己造成。然后第四十节说，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也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的公务，向你们要公务和出所的族长，比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那时候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万邦的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以后呢，以色列人第二次的进出，就是70年以后，神会什么施恩典，领他们回什么回家来，回家来。这是当时的最后的一个，所有的人都会敬拜神，那是到希罗来自己，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好，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讲的是神审判刀剑。这里我们讲到了四把刀啊，四把刀。你看这个在第八节，在二十一章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磨块擦亮的刀。”磨块要为要行杀戮，擦亮不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呢？我子的杖藐，因伐我子的杖藐视各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施用。这刀已经磨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人的手中。这个刀交给人是交给谁？交给了谁？谁把这把刀交给了谁？巴比伦人。巴比伦是什么？是神所使用的那个器，所使用的器。第十二节说：“人子，你要呼喊哀号，哀号，因为刀要临到我百姓和以色列人的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被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嘴叹息。”那在第十四节呢说：“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致伤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的刺人，进入他们的内脏，是大人受伤受死伤的，就是这刀三次。这三次三把，前三把刀呢，我们是在这里说，这前三把刀呢是对付以色列人，那第四把刀呢就是对付亚门人。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后面的说第十九节说：“人子啊，你要定出两条路来，好使巴比伦的刀来。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要在通城的路口上画出一只手来。”第二十节说：“你要分出一条路，使刀来到谁呀？亚门人的拉巴，拉巴是他们的首都，就要定出一条路，使刀来到犹大坚固城耶路撒冷。”这两把刀，一把一个地方，这把刀三次是进到以色列犹大，另一把刀就是到杀去惩罚亚门人。看，然后。再看一下往下面看，第二十四节，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的过犯显露，使你们的罪孽被纪念，以致你们罪行在行为上彰显出来，因为你们被纪念就被捉住。你这受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已到。” 这就是说他们要什么得到神的惩罚。所以 这三把刀它意思还听得 看得懂啊，看得懂，就是说这神的刀呢，就是说要伸向以色列人犹太人一部分呢，就是说到还有一把刀呢，就伸向亚门人和惩罚亚门人。那我们接下去看如何对亚门人的惩罚，以东人的惩罚在后面。好，在这里呢，我们再看一下，在二十一章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叫以西结做出两个非常奇怪的行为来。第一个呢是弯腰叹息，神呢叫以西结呢在他们就是那些犹太人面前呢弯腰弯着腰苦苦的叹息。那么那些犹太人如果说问了你为何叹息呢，先知就回答说因为有风声灾祸要来，人心消化，首都发软，精神衰败，其弱如水。耶路撒冷人听到这灾祸的风，因此站立不住，苦苦的叹息。但是预言这个神的惩罚如何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惩罚犹太人。第二个呢是在路口的花手，神叫以西结呢定出两条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定出两条路，好使巴比伦的王的到来呢在两条路上必从一地分出来，又要在通城的路上画出一只手来。这个信息是告诉耶路撒冷和亚门人，巴比伦的王要拿着刀来到他们中间实行杀戮，实行神的审判。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二十二章呢讲了神讲了好多例子那个犹太人的罪孽。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人子啊，你们要审问这流人血的神吗？当时他们知道他一切可证的事，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曾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叫他说话的日期来到，又做偶像玷污自己陷害自己。那么接下来他就举了一连串他们所做的不该做的事情。第四节他说，你因流了人的血，因为有罪，你做偶像玷污自己啊。然后到了第七节的时候他又说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什么轻慢父母的，接下去又说有什么欺压寄居的，有什么亏负孤儿寡妇的。到了第八节又说什么，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又讲到什么，接下去说干犯了我的恩喜。第九节说，你们中间有什么残放人流血的，接下去又说是有什么心凌乱的。到第十二节说，你们中间有流人血为什么受毁落的，有向借钱的弟兄什么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因为什么贪得无厌欺压我巧取豪夺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连串的什么举出了他们这些犹太人的恶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一些就列出来了啊，流人血的，拜偶像，轻慢父母，干犯神不受安息日的，诽谤人心凌乱的，受毁落的啊，贪得无厌，收容假先知，假先知又怎么样，粉饰太平啊，从来不讲，只讲的中国人说他报喜什么不报忧的，只讲好听的话，你听得舒服，因为什么不好听的东西讲出来你心里不舒服，耳朵不听，不想听，所以呢他就不讲，粉饰太平。那祭司呢应该是什么真实的去解释神的律法，可是他们没有歪曲而亵渎圣物。首领呢他们的那些个他们的那个祭司啊先知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如同什么豺狼，杀人流血，去什么得到不义之财。神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防堵破口的人，却找不到。那么在这个是在二十二章的后面第二十八节说，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
灰火泉，就是为他们说虚假的意象，说虚假的意象用广大的赞驳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这么说，就是刚才本是太平啊，讲这个就本是太平。那么接下去呢，国立众民一味的欺压，怪心抢夺，欺负困苦穷乏的被你欺压寄居了，所以他们不单的这是什么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全整个国家都怎么样都变了，不单单是上面的人是这个样子，连下面的普通的老百姓也变成这个样子，国内的众民也是一味的欺压。在三十节说，我在他们中间要寻找一个人重修全人，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房主，使我不密闭这国，却找不到一个什么一个艺人都什么找的一个艺人都找的。好，接下去我们看23章就是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关于两个姐妹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有两个姐妹，一个我们刚才说了，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是吧犹大，对不对？那么耶稣耶路撒冷，一个姐姐呢叫什么？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妹妹呢叫做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实际上呢，那这个两个名字原来都很有意思。阿赫拉他的意思是帐篷，有没有写帐篷？这上面有没有写帐篷？哦呀，有帐篷。阿赫拉的名字是帐篷，但如果你真的仔细去看的话，这原来的原文的意思不单单是帐篷的意思，是他的帐篷。而妹妹呢，阿和利巴呢，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这个原文的意思，一个是他的帐篷，一个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你知道这里面的意思的区别在哪里吗？姐姐是什么？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从来没有什么敬拜过神，他们自己造了一个，建了一个殿，他们敬拜的是什么？是假神、金牛犊这些东西。所以阿赫拉意思是他的帐篷，就是跟神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关系，是他的帐篷。而妹妹阿赫利巴是我的帐篷在他里面，因为神的殿本来就是在什么在耶路撒冷，所以这里面有一层的区别在里面。好，阿赫拉跟阿赫利巴，它原文里面有这样一层区别。那讲到这两个姐妹在埃及的时候还年幼的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适应，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已经怎么在敬拜埃及的偶像跟假神。对阿赫拉在圣经里面23章就提到了这一点，第7节，阿赫拉就以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饮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自从在埃及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淫乱，因为他年幼做处女的时候埃及人就与他亲吻，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姐姐在埃及的时候早就跟他们这敬拜人假神。而且呢，如果你还记得话，北国 always 是跟什么亚述连接在一起啊，连接在一起，他们一直是跟他们来往。因此第9节说，我就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里，这是谁？就是亚述人。结果北国是败在哪里？是灭在谁手上？亚述国手上。
那么到第十一节呢，就讲到了妹妹。实际上他讲到妹妹比姐姐更糟糕。他说妹妹阿德利巴虽然看见了，明明知道北国的情况，却还是什么贪念比他姐姐更丑，心淫乱比他姐姐更多。为什么呢？在十二节里面说到耶路撒冷犹大国，他们什么贪念淋巴的亚述人，跟亚述人敬拜亚述人的那些个假神。接下去到了第十四节，阿和利巴又增加了隐形，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就是用单色所画的加勒底人的像。第十五节说，腰间系着带子，头上有下垂的裹头巾，都是军长的形状，仿照巴比伦的形象。他们的故土就是加勒底，加勒底就是什么？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地方。十六节，阿赫利巴一看见就贪念他们，打发使者前往加勒底去见他们。这是十七节，巴比伦来就什么？登他爱情的床。他一会儿是亚述，一会儿是什么？巴比伦。后来又到什么？埃及。所以他一个是好像还是比较单一一点啊，跟亚述，但是他一会儿是巴比伦，一会儿是亚述，一会儿是埃及，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弄得一塌糊涂。所以二十二节说，阿德里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嫉妒你先爱而后伸出的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来在你的四围攻击我。这就是后所说的，所来的就是什么？巴比伦人、加勒底的众人、底格人、苏亚人、戈亚人，从他们还有什么亚述众人，所有的人都来什么攻击犹大。姐妹两个人，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对神不忠实，所以他们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神怎么说？我必使许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人必照着你们的隐形，就是那两位姐妹的隐形来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不单单是对这些犹太人的警告，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警告啊！我们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违背神，那我们就要什么？担当我们自己的罪，到时候我们就要什么？吃我们自己种的苦果。那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什么？是真神。千万不要走这条弯路，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4章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窝，一块肉，一些肉和那个柴。那个窝是什么呢？窝是什么？耶路撒冷城。这个肉是谁的？就是城里面的百姓。这个柴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哎，这个蹲起来，这个是好苦啊，没地方去了，没地方去，就关在里面，关在里面就是蹲。这个巴比伦攻城围城一共用了什么？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半的时间。在这里面特别提到，就是说将肉块挑出来，肉块挑出来。神这里说，这是这窝是长锈的窝，表示了耶路撒冷因拜偶像而变成污秽。神将窝中的炙热重新一一的取出来，表示耶路撒冷居民将会被掳离开原地。这个与他的一个原文呢，那个第六节，主耶和华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是长锈的窝，其中的锈未被除掉， 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的取出来，不必为它斟酒。什么意思？在这里这个秀啊，这个秀字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带有 scum filthy， 懂吗？就是肮脏污秽的意思。这个原文的意思里面有含有 scum filthy， filthy 就是很脏很 I don't know 中文是什么意思，就是很污秽，也就是很污秽的意思。那么这里面还记得一句话，他说必须将肉块从中一一的取出来，不必为它沾酒。什么意思叫不必为它沾酒？不需要挑选，全部都懂，全部都。刚才已经讲过什么，连一个艺人什么都没有，要找一个堵缺口的人找得到，一个艺人都没有，所以整个锅一起端了，没有一个好。接下去第七节说，神所所流的血要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把愤怒施行报应，放在净光的磐石上，倒在净光的磐石上，要什么？公诸于众，暴露什么？犹太人所做的一切的肮脏的事情，要公诸于众，显示他们的罪恶。然后第九节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我必搭进火柴，必使给天上木材使火烧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要彻彻底底把他们完全的完完全全的把他们整个拿走，所以把他们就把他带到什么巴比伦那边去。但是这里面还讲了一点哦，他说这个，他说要把锅倒空放在胎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但是第十二节怎么说？吃过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然怎么没有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够除掉。所以呢，在你们污秽中有隐形，我洁净你们，您却不洁净。他们硬朝着头像头颈，不愿意造神的话去做，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到我向你发的愤怒之下。神就是要因为他们这种完整的背念，所以要彻底的要什么，要惩罚他们。到了第十五节以后呢，就讲到以西结爽气的事情。神叫以西结去做一件非常当时感到可能会感到不怎么理解的事情，伤感的事情。神要他以西结将一些眼目所喜爱的突然取去，表示他的妻子突然会死去。可是神却又不喜以西结举哀做丧事，你却不怎么说呢？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眼目所喜爱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耶路撒冷的圣殿，一个是他们的儿女。这两样他们神都要什么？都要拿去，他们却没有办法为之悲哀哭泣。这个以西结妻子死去是比喻你心中最爱的，你心中最喜欢的没有，不单单是没有，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怎么悲哀哭泣。你悲哀哭泣也没有用，这是你所得到的应得的惩罚。不听背念，不听的 你开始看的时候，在前面上其实事情可能不是很完整的能够理解它的意思，但是到了第二十一节的时候呢，它的原本的意思就在那里告诉你。第二十一节就是刚才过的，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的，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被牵连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倒下。第二十七节，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不在雅各，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有的时候我们，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如果有小孩子的话，有的时候跟小孩子好言好语的跟他说不要这样做哦，不要这样做哦，结果怎么样，有没有听？没有听。 You have to spank them， 让他来记住。你不 spank them 他们不记住，要小心哦，不要 spank 他厉害，人家上把你叫够。Anyway， 好，接下来我们的二十五章是讲到四个国家遭报。那我们先前我们讲的都是什么？对犹太人的一些惩罚。那接下来就是对一些他四周邻国的审判跟惩罚。这是四周围的那些国家呢，就是我们这里讲到亚门、摩亚、以东跟腓力士。那么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个图片，地理位置上面有一个稍微有个概念，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都已经知道，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所以在这里给他们看一下。以色列犹大是在这个地方，北国在这里，南国在这里，这是什么？耶路撒冷，对不对？以东在它的南面，摩亚在它的右面，这个亚拉巴海就是什么？死海。亚门也是在东边，稍微荡去一点，拉巴是亚门的首都。这是一个地理位置。那么腓力士人是在 actually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啊，耶路撒冷在这里，腓力士在这个地方，撒玛利亚在这里，好，在这里。所以给你们一个大约一个概念。那么在二十五章里面有特别提到了几个城池，在这里面几个城池我把它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伯耶西莫、基列廷、巴利缅就是在这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摩亚的城池啊，都是摩亚的城池啊。所以给大家有个基本上一个概念，否则的话就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在哪里啊，好去走。那牧师也曾经再三的跟我们说，如果你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些地理名称你不明白，有些个货币这个制度你不明白，稍微查一下，对你这个圣经的理解比较有些帮助啊，有些帮助。好，第二十五章的一节到七节是讲的对亚门人的这个预言。那么神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第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恭喜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人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那时你必因这些事说啊哈。什么意思啊哈？嘿嘿，你也挨打哦，幸灾乐祸。这里面好几个地方你都看到啊哈啊哈，千万小心不要说啊哈啊。那实际上在箴言里面，箴言里面有点箴言的二十四章第十七节里面有讲到这一点。 他怎么说？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神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幸灾乐祸啊！你记住，不要幸灾乐祸。第四节，就是因为亚扪人说哈，第四节说，所以我必将你们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你们必在你们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们的果子，喝你们的奶。我必使拉巴，也就是刚才说的，是亚扪的什么首都，为骆驼场，使亚扪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猎物，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剪除你，使你从什么万国中败亡。我什么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问你，现在还有没有亚扪这个国家？还有没有亚扪这个人这种人？没有，彻彻底底的从什么？从地球上消失的。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神的话是真的。但是你看，以色列亡国几千年，被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两几千年以后怎么样复国，是不是神迹？再一次证明神的话是什么？是可信。第八节到十一节是对亚扪的发预言，到这是摩亚的，对摩亚的发预言。主耶和华说：因摩亚和西尔人说，看了犹大国与犹大家与列国无疑。啊，西尔是什么？西尔是什么？摩亚和西尔人，摩亚跟西尔是什么？实际上摩亚就是什么？希尔，希尔就是什么？摩亚。希尔是一个山，一个地方，所以摩亚更……哦，讲错了，那个摩亚，希尔是以东，以东啊，希尔是以东，不是摩亚。摩亚是一个地方，以东方向我们给你看的就是在，就是以希尔就是以东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要破开摩亚边上的城。诚意使摩亚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跟这个基列廷，就是刚才我们在地图上给你们看的，这些都是摩亚的地方。我必将亚扪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是亚扪人在列国中不败，不再被纪念，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是对亚扪摩亚人的。接下来又讲到了以东，啊，以东，以东就是什么？以扫的什么后代？我们可能时间不够了。以东的后代，但神在这里就是讲到了以东也要受吗？受到，也要受到惩罚。为什么？是因为以东暴羞血恨攻击犹大家，所以他们要得到他攻击的惩罚。然后呢，就提到了腓力士。我们知道腓力士跟犹大是他们什么？是世仇，对不对？世仇，还记得不列哥利亚？
嗯，
是世仇。所以在这里面，神也要什么？因腓力士人向犹大人报仇，所以以恨恶的心报仇血恨，永怀仇恨，就要什么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腓力士人，剪除基利提人。基利提人实际上也就是腓力士人的一个从一个部落，秘诀沿海城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肆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我们可能就今天讲到这个二十五，那么26、27、28，实际上后面都讲到的是什么？推罗，啊，推罗这是另外一个。好，我们在结束之前，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话语，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通过学习你的话语， 能够真正的明白出你自己真理，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的中间，不单单是探讨了过去以色列人、犹太人所犯的各样的假神争拜、真神假拜的错误，我们也实在是要吸取这些教训，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能够真正的把这些个恶习拿去，让我们能够真心诚意的敬拜神，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赞扬你。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能够与我们所梦的恩相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